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加移民部长感谢法轮大法学会。2010年7月10日，天国乐团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参加盛大游行。加拿大公民、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部长杰森·肯尼及多位政府官员到现场祝贺。肯尼在演说中表示，感谢法轮大法学会和天国乐团给加拿大的贡献，并表示加拿大将继续保护法轮功学员。这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受邀参加了卡尔加里牛仔节的游行，以及10日在中国城举行的盛大游行。加拿大公民、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部长杰森·肯尼在当日的演讲中感谢法轮大法学会对卡尔加里牛仔节做出的非凡贡献。他说，我特别尊重法轮大法学会，你们许多人移民到加拿大，你们选择加拿大并带来你们的礼物，我们感谢你们与加拿大人分享这些礼物。肯尼认为，法轮大法带到加拿大的礼物之一就是推崇和平，推崇精神价值，推崇为他人奉献，也推崇自由，包括良心和宗教自由。加拿大就是追求自由表达宗教、精神及政治观点的人的庇护所，这里没有迫害。肯尼还表示，加拿大将继续保护法轮功学员，使他们免受迫害。他说，我想让你们知道，所有加拿大人团结一致，当法轮大法学员无论在哪里面临迫害时，我们都会帮助支持他们。
中国法律不禁止法轮功。2010年7月1日、2日两天，辽宁东港市法院以完全捏造的谎言与罪名，分别非法庭审东港法轮功学员王春华和王福华。蓝志学、段国华、金光红、韩庆芳四位律师分别为两位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其中金光红律师在为王福华辩护时明确指出，中国法律没有禁止法轮功，修炼法轮功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任何国家机关和司法机关不得以任何理由禁止。律师还指出，王福华通过修炼法轮功获得了身心的健康，并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同时积极向他人介绍宣传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让大家都来学法轮功做好人。王福华的行为不仅没有危害社会，相反是造福社会。律师当庭要求公诉人拿出给法轮功定为邪教的法律依据，公诉人拿不出任何依据。律师认为，法庭应该当庭宣判王福华无罪。面对律师无懈可击的辩护，审判长无言以对，只好宣布休庭。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一名前中共高官谈认识法轮功的经历。肖先生年逾花甲，曾是中共的高级干部，对法轮功有初步的了解，也读过九评共产党。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与他谈起了法轮功以及过去十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肖先生讲述了他认识法轮功的过程以及对中共迫害的观察。以下是对肖先生采访的内容。请问可以披露您的真实姓名吗？
还是不要披露的好，我对共产党太了解了，他迫害人不商量，为了亲友和同事的安全，还是不报姓名为宜。
您了解法轮功吗？
说实话，开始我并不了解法轮功，不太感兴趣，也谈不上喜不喜欢。后来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才引起我的注意。从几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处得知法轮功对强身健体很有好处，这更增加了我对整个时局的困惑。2001年天安门自焚案出来后，当时我有很多疑问：天安门广场为什么那么容易搞到灭火器？烧伤病人怎么全身缠绷带？割开喉管的小私影为何说话清晰洪亮？等等。当时虽然有疑问，但当时怎么也没想到我们伟大的党会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
那后来呢？
后来我在朋友那儿看到了揭露自焚真相的光碟，后来还有获奖的围火影片，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和罗干等人一手导演用来栽赃法轮功的，而且自焚案中的刘春玲、刘思颖母女都已被害死，我思想上受到非常大的冲击，一度感觉要崩溃了。我多年来一直信赖的党，虽然原来也知道他有很多问题，但没想到原来竟是这种货色，这简直就是流氓，就是黑社会。我感到很气愤，那种受骗的感觉非常痛苦。从那以后，我对共产党完全彻底的失去了信任。我也在朋友的帮助下退出了共产党。
能不能谈一下您现在对法轮功的看法？
天下事有时候是很容易分清是非的，江泽民既然是错的，那法轮功就是对的。现在我通过了解知道了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也读了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这是一本指导修炼的非常好的书。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上乘佛家功法，迫害前在中国有上亿人修炼，如今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法轮功。如果法轮功自身没有深刻的内涵和感召力，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您曾任高级官员，在江泽民集团无端迫害法轮功后，您观察到的中国的干部队伍中有何反应？
中国大陆经过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之后，干部们对中共的信任感普遍降低，尤其对极左的东西极为不感兴趣。江泽民自知镇压法轮功师出无名，底气不足，所以凡召开镇压法轮功的有关会议，从来不敢下达正式文件，只下发没有文件编号、用过就销毁的密码电报。各单位、各部门的负责人对此私下议论说，既然觉得正确，就应该堂堂正正下文，干嘛偷偷摸摸用什么密码电报？实际上将不敢用正式文件，怕留下罪证，日后遭清算。有的单位召开批判法轮功的大会，邀请专家做批判法轮功的报告，有的干部被邀请了，但由于对江泽民的做法有不同看法，就委婉地拒绝了。另外，通过跟我熟识的相关人士沟通，我们注意到，当前在中国的中上层干部队伍中，绝大多数对法轮功私下都持支持和同情的态度，都认为平反只是时间问题。
能否谈一谈您对中国目前局面的看法和展望？
中共目前一面借着经济方面的表面繁华，尽量粉饰太平， 一面对政治方面的严重问题忧心忡忡。目前中国大陆问题太多，一是法轮功问题，对法轮功的迫害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造成中共最终会翻船的重要原因。二是民怨太深，农民失地，工人失业，大学生就业严重困难，通货膨胀，贪官肆虐等等。还有中共的干部队伍治理无方，人心已经涣散，为了自保，干部们只能采用两面手法，一面假意应付上级和工作，一面私下里议论纷纷。一旦有风吹草动，要抛弃中共只是一夕之间的事儿。中共上层对此心明如镜，不过他们既需要蒙骗人民，也需要欺骗自己，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能装聋作哑，或者编出诸如中共倒了，中共肯定会大乱的谎言吓唬别人。总之，中国未来的出路在于一次大的变革，估计时间不会太远了，法轮功在中国再度迎来辉煌也是指日可待了。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18年后的见证。今年的5月13日是第1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传世18周年的纪念日，还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59岁华诞。在法轮大法明慧网为此举办的征文活动中，多位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大法传世18年来不平凡的历程。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2篇文章是李洪志老师当年讲法时讲到的两个神迹的当事人所写。一，铁管子砸到头上没事。转法轮上讲到一个铁管子砸到头上没事的人，这位大法弟子今年81岁了，是李洪志师父办班传法时的第一期学员。他在征文中说，1992年春天，在长春胜利公园猴山附近，师父开始传功传法。当时师父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毛衣，穿的都是旧衣服，领着孩子，带着饭盒。师父那时太苦了。讲到当时办班的情况，他说，有一位长春第五中学老师在第五中学借来教室，师父的第一期班就在这里，当时10块钱一张票。他是这样讲述当年亲身见证到的神迹的。当时我家在四分局附近住，我家附近有一处盖大楼，有一天我路过那里，突然一根铁管子从高处下来，直向我头上砸来，砸到头上又下来，扎到地上都不倒，我的头砸了一个坑，但不出血也不疼。我说谁拍我，我回头一看，一个白色的大法轮一边旋一边往上升呢，这法太好了，我是真的信呢。他在文章的最后说，我身体硬实着呢，好好活着等师父回来，我给师父做证明，这事儿是真的，我是活见证。二，两辆汽车夹不住的修炼人。转法轮上记载的另一个神迹是一位法轮功学员被两辆汽车夹在中间没被撞上的事。这位当事人曾是李洪志师父工作时的同事，参加了师父在长春市五中阶梯教室办的第二期传法班。他在征文中写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讲， 我们上次在吉林大学办班时，有个学员从吉林大学正门出去推个车子，刚走到中间，两辆轿车一下子就把他夹在中间，眼看就要撞上了。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害怕，我们往往遇到这种事情都不害怕。在那一瞬间，车就停住了，没有出现问题。这件事说的就是我。那是94年5月长春七七班散场，我最后从明放工出来，走到吉林大学正门，我过解放大路快车道，正推着车子走到中间，东西两边两辆轿车一下子就把我夹在中间，就要撞上了，车一下就停住了。我也没害怕，当时我并不明白怎么回事。95年初，转法轮出版了，一看书我才明白，那次是取命来了，师父保护了我，我还了一次命债。18年后的当事人出来作证，在证明这些神迹真实的同时，也告诉世人，那些真正知道法轮功价值的修炼者，在历经数年的迫害后，他们仍然在默默地修炼着。其实法轮功中的神迹何止是这几起，18年来数不胜数的神迹时时都在发生着。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黑龙江妇女刘淑玲被迫害致死。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红北镇五七乡法轮功学员刘淑玲，2010年7月3日下午3点多，被哈尔滨女子戒毒劳教所迫害致死，年仅55岁。当家属得知噩耗，连夜赶到劳教所时，刘淑玲的遗体已经被停放在南岗区西华苑殡仪馆。家属质问杨庆所长，刘淑玲在家里好好的，怎么死在你们这里了？你们必须给做个解释。他们支吾说，刘淑玲是冠心病猝死，晕倒在卫生间里。家属要求看看监控录像，他们说没有安装监控器。据了解，在哈尔滨戒毒劳教所里，所有被关押者都不准上厕所，每天都是用马桶，而且每人只给5分钟的方便时间。刘淑玲不可能像劳教所说的是因为发病而晕倒在卫生间。家属还发现刘淑玲脖子上有一圈黑色淤血。事实真相是这样的，据知情者透露，2010年7月1日下午1点30分左右，戒毒所四楼突然传出一位长期被单独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惨叫声。楼下三大队、四大队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闻声从各自的屋里出来。与此同时，一群男警察蜂拥而至，把刘淑玲、刘艳华等他们认为的所谓的顽固分子强行关进没有监控器镜头的房间进行疯狂迫害。具体采用的刑具和手段不得而知。因怕走漏消息，干警之间不许说话，连被恶警指使的用来监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刑事犯人都被隔离。两天后传出刘淑玲去世的消息。刘淑玲自修炼法轮功以来，身体一直非常健康，家庭也很和睦。 自从99年7月20日后，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经两次被非法劳教。2008年7月，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女子戒毒劳教所，直至被迫害致死。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由回充电话费想到的。喂，您好，我刚刚充手机费交错号充到您的手机卡上了，我充的是50元，您能给我的号去充一下值吗？30块就行。一个陌生的小伙子给老王来的电话，老王一愣，反应过来后查了自己的手机费，确实多了50元。老王是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几年来独居，为人勤恳能干，生活条件也不错。面对小伙子的苦苦相求，老王没了主意，到底给不给回充电话费？不给充吧，老王毕竟是个老实人，经不起良心的拷问，给充吧又有点不情愿。彷徨之际，给自己的外孙女打了个电话，电话里外孙女明确地告诉老王不用去给充费，理由是自己就经常充错电话费，根本没有人给回充。这一下老王下了决心，不给回充电话费了。事儿虽小，却反映出整个社会的道德问题。现在的人多数不想退给别人钱，认为这是占了便宜，是好事，没有站在失去钱财一方的角度替对方着想。在生活中，人们认为捡到东西是好运，丢了东西是倒霉，人占我便宜，我也占人便宜，整个社会的道德就是这样恶性循环着。这也是中共破坏传统文化，灌输无神论造成的。人们不再相信善恶有报，没有心法的约束，因而对于做坏事没有惧怕。老王的事情让我联想到一位林阿姨的故事。一次，林阿姨去小型超市购物，结账出门后发现收银员多找了钱，于是林阿姨马上返回去，把找钱的那位收银员单独叫了出去，说明了情况，并把钱退给了收银员。为什么要把那个收银员叫出去给钱呢？林阿姨说是因为怕影响那个收银员丢工作。林阿姨还告诉我，她的真诚和善良都来自于她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而现实中，在法律逐步健全完善的情况下，犯罪的人反而在增加。然而真善忍信仰的力量不需要条文法规，却能使人心向善。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以德服天下。有这样一个故事，风要和太阳比较谁的本领大，于是风就找了一个行路人，鼓足了劲儿要把那个人穿着的大衣吹掉。可是风越大，那个人把身上的衣服裹得越紧，风最后也没达到目的。轮到太阳时，温暖洒向了那位行路人，他觉得有些热了，于是很自然的就将外衣脱了。这个故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频频发生。当对某人反感时，越是指责他，发泄怒气，相互间矛盾越大。如能冷静下来，从体谅对方的角度出发，心平气和地共同寻求解决办法，反而能达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唐太宗在贞观六年，把大约400名死刑犯放回家去，约定一年后要求他们回来接受死刑，结果到了约定日期之前，全部的死刑犯一个也没少，提前回来就死。最后唐太宗因为这些死囚讲信义，就赦免了他们的死罪。贞观年间社会秩序很好，贞观四年全国死刑犯29个，贞观22年全国死刑犯仅2人。资治通鉴在记载这一段历史时写道，皇上与群臣议论怎样禁止盗贼，有人请求使用严厉的刑罚来制止。皇上微笑着说，百姓之所以去做盗贼，是由于赋税太多，劳役兵役太重，官吏们又贪得无厌，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这是切身的问题，所以也就顾不得廉耻了。我们应当去掉奢侈，节省开支，减轻劳役，少收赋税，选拔和任用廉洁的官吏，使老百姓穿的吃的都有富余，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去做盗贼了，何必要用严厉的刑法呢？从这以后过了几年，天下太平，没有人会把别人掉在路上的东西捡来据为己有，晚上可以不用关大门，商人和旅客可以露宿在外。从远古的皇帝尧舜、周文王、文景之治、贞观盛世到康熙，真正的君王都是敬天之命，视天下黎民百姓的生机为己任，因此上承天意，下顺民心，一方面在勤俭敬业中加强自己的修为，另一方面推己及人，既重视百姓的道德礼仪教化，又促进生产与物资沟通，让百姓富足安居乐业。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